誓师记第一至第七章。第一章，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之后，上帝终于开始带领他们以一个民族的身份来出现了。摩西死后，原来做摩西仆人的约书亚就肩负起了领导的责任，继续带领他们进入了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。因此呢，神持守了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应验了他对亚伯拉罕说的话。士师记记载的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后的历史。在以色列历史上共有13位士师，他们是半官方的领导，负责裁定民间的事务，但不是国家的统治者，是从约书亚时期过渡到君王执政时期的管理者，直到扫罗成为以色列王为止。士师记这卷书涉及的时间上，从约书亚死后开始到最后一个士师撒母耳为止。他告立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，从此以色列就从神治时代变成了君王体制。神权政治没法成功实行呢，因为人们不再顺服上帝的管制。从士师记中我们看到一种悲剧式的模式出现，就是以色列人在蒙上帝祝福的时候，他们生活轻松，没有战乱，但他们却去拜巴利和亚舍拉等各种原来住在当地人的偶像，包括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赫人和耶布斯人等的偶像。因为他们的背叛，神就将他们交在他们的敌人手中，于是他们就被仇敌欺凌。他们受到仇敌的欺压时候向神呼求，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士师来带领他们脱离敌人的压迫。然后呢，他们又有了一段很兴旺的时期。在这位士师死后，他们又重蹈覆辙，背叛上帝，去敬拜巴利等偶像。这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者的故事。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未能坚定地敬拜神、荣耀神。在士师记第一节，我们就读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的情形。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。在约书亚记的末尾，人们已经到了神应许之地，然而还有许多地方他们没有征服，他们还没有完全赶走敌人，占领上帝应许他们的全部土地。所以约书亚死后，有人提出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大家应该还记得，神将耶路撒冷南部的地区交给犹大族，因此犹大对西缅说，你们来帮助我去占领我们的地区，然后我们再帮助你们去占领你们的领地。西缅支派就是抽到最南边区域的人，有的地方甚至在别什巴以南。这样呢，犹大就开始攻占了那些上帝分配给他的城市。犹大就上去，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比利洗人，又在那里抓住亚多尼比色，并占领了比色。亚多尼的意思呢，是主，他曾经是比利洗的国王，他们抓住了他， 并割断了他的大拇指和大脚趾。亚多尼比色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起零碎食物。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这个比利洗国王非常奇特，他每征服一个王国呢，就会将他的大拇指和大脚趾砍下来，放在他的桌上展览。实际上呢，他已经征服了70个国王。他说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这里有一句有趣的经文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从此呢，人们常说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以前怎么做，现在神也按怎样坐在了我身上。他们攻占了耶路撒冷，用剑杀了住在那里的人，然后又上到山地、南地和山谷与迦南人征战，并与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征战。迦勒说，谁攻打基勒西弗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。迦勒的侄子俄陀尼就夺取了那城，迦勒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为妻。之后他就到父亲面前求他给他水泉。在第一章中讲到了迦勒就给了他上泉、下泉和那片土地。往下呢，就到了第21节的故事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找到一个人，要求说，告诉我们到伯特利的秘密入口，我们不连累你。他们就进到伯特利，把全城都摧毁，只保全了这人和他的家。他就离开那里，到别处另住一城，按伯特利原来的名字叫他路斯。第27节，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及其他地方的居民，包括米吉多。所有到过以色列的人几乎都看过米吉多城的废墟。及至以色列强盛了，就使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，希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。这里讲的呢，是一个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故事。上帝先前命令他们说，你们进入那地后，要将那地的居民全部赶走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更不可与他们同居在一起。神明明要他们将敌人全部赶走，但是这里呢，他们却没有完全遵从神的命令。无疑，他们想这样更合理啊！如果他们住在这儿，和我们和平共处，就可以加强我们的力量了吗？我们和平的去对待他们，他们就可以做我们的仆人，帮我们伐木啊、收割啊，可以给我们盖房子啊等等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他们了。但是不管这看起来有多么合理，这也是错误的，因为这样做违反了上帝的命令。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呢，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命令好像并没有考虑到我们最大的利益。我们常常 能够想出比上帝更好的计划，只是我们常常犯罪，就像以色列人不能完全信守上帝的命令那样。因为大家都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，所以呢，尽管我们不明白神的命令，也当知道神提出他的要求总是有其理由的。不管对我们有没有用，重要的是我们要遵之而行，因为你我都知道神总是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他的命令都自有其道理的。上帝要完全消灭那些迦南人的命令，似乎是太严厉、太残忍了。把他们全部赶走的命令呢，似乎也太残忍。因此呢，以色列人认为，哎呀，这太严厉了，太残忍了，我们不会这样做的。这样呢，他们的不顺服，就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了根本性的问题。因为不听从上帝的话，他们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造成了永久性的问题。在第二章里面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京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京，就是哭的意思。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神的天使来对以色列人说，神永不废弃与你们立的约，但你们没有守这约。你们以色列人没有守与神立的约，上帝呢，却永远信守他的约。是人的这一方没有守约啊，不是上帝违背了这个约。因此呢，没有人可以说上帝背离了与我立的约。不对，不是这样，完全是人违背了与神立的约，上帝呢，永远都信守他的约。所以天使说，你们破坏了和神立的约，与迦南人签订了和平盟约，留下了他们的祭坛和偶像，而这些呢，终将变为网罗，网住你们了。人们听到这些呢，就哭泣，并且献祭给上帝，但是他们呢，并没有改变。这太典型了，在今天呢，仍旧有许多人是这样的。上帝使他们重重的绊倒，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哭喊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真是后悔了。但是他们虽然这样哭，但是行为并没有什么改变。因此呢，这种悔改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悲伤与真悔改，这有很大的不同。许多人会因为悲伤而真正的哭泣，但是呢，哭泣呢，并不一定会伴随着悔改。我并不是说在监牢里的人不会因为他的罪而悲伤，却只因为他们自己被抓住而感到后悔。正因为他们只是因为被抓而哭泣，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所做的而悔改，所以啊，等他们一出狱又重新犯罪。这种情况是太司空见惯了，只是见不到有人真正的悔改。听到天使的话之后，以色列民开始哭泣了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这太奇妙了，他们在悲痛啊，神又得着他们了。其实不对， 他们只是发泄一些表面的情感，暂时悲痛之后呢，他们又会重犯同样的错。他们仍然不会赶走敌人，仍然不会听从神的话，仍然继续走同样的路。他们徒有了宗教的形式，外在的敬虔，却没有真正的悔改。这种情况呢，一直延续到现在，仍然存在。那些留下来的迦南人，后来真的就像神所说的，都成了以色列人自己的网罗，成了他们肋下的荆棘。我们很快就发现，他们呢也去敬拜他们留下来的人的敬拜的偶像，这呢也成了他们长期的历史问题，也就是他们背离了又真又活的神，去敬拜那些偶像。耶利米呼喊道，有史以来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，其实那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。我的百姓背弃了我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上帝的哀呼遍及以色列全地。要是他们祖先一开始就服从神，国家就不致分裂，经历无数的痛苦，碰到无数的豺狼。但是呢，他们不顺从神，向后来的大灾难敞开着大门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，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，在加什山的北边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四维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发怒，并离弃耶和华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。可悲的是，做父母的不能将上帝的能力与作为传达给自己的儿女。老的一代去世后，新的一代竟宣告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知道神在埃及为他们的父辈做了什么。每年过逾越节的目的呢，就是给孩子们提供机会，了解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。在逾越节的仪式中，做父母的有机会详述神的大能，并且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。是什么使这一夜与全年的其他夜晚不一样呢？就是可以为孩子们重述神的大能。但是他们在守神的各个节期时，却中断了守逾越节的传统。上帝说，要将逾越节的来历告诉你们的孩子，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因为父母不信守传达真理的责任，神的这一个嘱托呢，也就落空了。极为令人可悲的是，神的大能很少延续到第二代人的身上。因此呢，有人说，上帝只有儿子，没有孙子。你不能与上帝建立这么疏远的关系。每个人都得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父母与神的关系不能代替我与神的关系。我与神的关系也不能代替我的孩子与神的关系。重要的是，我要使孩子们知道 神的大能和做的大功，让他们自然地发展自己与神的关系。这样呢，在我去世之后，他们仍然信靠上帝，继续保持与上帝的关系，这样呢，代代相传。生长在不景气的时代，真的是很容易。有许多东西我们没有能够享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不愿下一代跟我们一样有物质匮乏的经历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他们生长在这个富裕的社会里，从来都没有办法了解为一顿晚餐、一双鞋而去祈求神，或者靠神会让我们付清房租这样的事，不了解为这些事信靠上帝的喜乐和祝福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让他们经历和我们那样的困苦生活。然而那些经历却有极大的价值，因为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信实和他给我们的供应。做父母的有责任给孩子们打下一个好的基础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和他的工作与大能。因为有许多东西呢，都在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的爱和尊敬。如果我们不能在孩子的心里打好坚实的基础，他们就会像以色列人的后代那样，轻易的就离开上帝，去敬拜巴利、亚斯他路和世界的其他偶像，这是多么可悲呀！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上帝说，我按手在你身上是祝福，如果你离弃我，我按手就是咒诅。神信守他的话。我有时候很高兴神信守他的话，有时候呢却不是。但是神的作为对我永远都好，因为可以使我又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要记住的是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对我们的应许有祝福，但是呢也有咒诅。他赐福给那些顺服的人，咒诅那些背弃他的人。第十六节描述的是耶和华兴起的士师时代。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邪淫，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唉声叹气。所以耶和华后悔了，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这是士师记的摘要。上帝兴起了许多士师，在士师时代是由他们把以色列人从敌人压迫下解救出来，但是他们后来又背叛上帝，重走以前的罪恶道路，敬拜了偶像神，再次呢陷入到压迫之中。然后呢，上帝又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，整卷书记得都是这样的故事。人呢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乖呢？ 看到这种悲惨的状况，你会想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看不透这些呢？总在一次一次地重复这一个悲剧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他说，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，不听从我的话。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，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，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，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，不将他们速速赶出，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。上帝留下的有非利士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赫人、耶布斯人、比利洗人、亚摩利人，共六个民族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的后裔娶他们的女儿为妻。这些女子属于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和耶布斯人。以色列人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祝巴利和亚舍拉，那里随处都有拜木偶的地方，进行着相当狂热的敬拜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俄陀涅就是娶了加勒女儿的人，记得吗？他攻取了靠近希伯伦的基列西佛城，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撒利沙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，于是国中太平40年。40年呢，是一个四舍五入的数目，在这里呢一再重复的出现，基本上呢是一代人活动的时间。当士师所属的这一代人去世之后，新生的一代又开始背离神，父辈的复兴没法延续下去了。因此呢，40年期间呢，事情一再的重现。在俄陀涅年间，以色列人得享了40年的太平。第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太让人气愤了，真应该把他们抓来，将他们的头互相碰碰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就是摩押王基己伦强盛，攻击以色列人。基己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，占据棕树城。于是以色列人服侍亚摩王基己伦18年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。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基己伦，以户打了一把双刃的剑，长一肘，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。然后他去见摩押王基己伦，他带着礼物来对基己伦说，哎，我给你带来了机密的信息。那么摩押王就叫仆人们回避。于是呢，他说， 我有从上帝来的信息给你。接着他就拔出剑来刺向基己伦。基己伦呢是个大胖子，这一把短剑呢直刺进他的肚子里之后呢就被肥肉包住了，他想拔都拔不出来。以后就让这个短剑呢留在他肚子里面，自己走了出来，再把门锁上，对仆人们说：“哎，国王在休息呢。”这样呢他就逃脱了。仆人们在门外等了又等，最后呢觉得哎，心里有点不安，就说我们进去看看国王吧。他们打开门之后呢发现国王已经死了。这样呢以户就得以安全的逃走，他回去将以色列人招聚在一起，组织成了一支军队来攻打摩押人。上帝将摩押人交在他们的手中，结果呢他们当时就杀了10,000个试图从以色列地逃回去的摩押人。这样呢以色列国再次得享40年的太平。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，山家是第三位士师了，我们对他呢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呢他是个强人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杀死600非利士人。那种棍子呢是牛耕田的时候用来赶着牛的一个刺棒，显然呢他很可能是一个农夫，正在赶牛耕田的时候看到山那边来了一群非利士人，他就拿着手中的刺棒去追赶他们，总共呢杀了他们600人。他是以色列的第三位士师，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。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呢是一个相似的故事。以户死后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，他的将军是西西拉，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。耶宾王有铁车900辆，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，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夏所呢，大约在加利利海以北15里，就在加利利海上面啊，耶宾王住在那里，它是个又大又坚固的城市，其废墟占地的范围也很广。耶宾王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有900辆铁车，他压迫了以色列人20年。无疑的，处在上部的拿弗他利人和西部伦人都受到他的压迫。拿弗他利就在海边，西部伦呢在他的南部，他们以现在的基利波山、拿撒勒和米杰多为边界。西部伦的居住地呢就在那一带的平原上。让我先介绍一下底波拉。圣经第6节告诉我们，她是一位女先知，又是以色列那时候的士师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做以色列民的审判官。现在呢还有人反对女人侍奉上帝，可是呢上帝并不排除女人去侍奉他，甚至包括像做以色列人的士师这样重要的角色。他有做先知的恩赐，住在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大约是在耶路撒冷以北5里远的地方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可见拿弗他利就在加利利附近一带。对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10,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巴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 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，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上帝让一个女人做士师，这并不令人觉得奇怪，因为常常有因为没有女人相伴就不能做什么的男人。那个时候呢，真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确实是很可悲。巴拉说，哎呀，如果你不跟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他只好说，我会去的，但是这样呢，上帝就不会赐给你带领这一切的荣耀了，反而呢会把将这个荣耀呢赐给了一个女人。耶和华会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手中。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，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，底波拉也同他上去。摩西岳父或作内兄和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，到靠近基底斯撒拿鹰的橡树旁支搭帐篷。这里说到摩西的岳父，他和以色列民一起来到了迦南地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做商人，又是密探，也去报告了西西拉跟他的军队在塔伯山。于是呢，西西拉和他900辆战车的军队呢都来了。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，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，到了基顺河。底波拉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今天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眼前行吗？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，跟随他有10000人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。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，巴拉追赶车辆军队，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。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人，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，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。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。西柏是摩西的岳父或作内兄，西柏家与迦南王耶宾关系和睦，所以西西拉就跑到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门口。雅意说，请到帐篷里来吧，不要惧怕。之后呢，他拿来被子给他盖，他说，请给我喝一杯水喝。他就打开一皮带牛奶给他喝。我觉得这段圣经很有趣啊，从中可以看到那里很早就有了袋装牛奶，这真令人吃惊啊。这里呢，雅意给了他被子盖和牛奶，尤其是温热的牛奶，喝了之后呢去睡觉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西西拉又对雅意说，请你站在帐篷门口，若有人来问你说，有人在这里没有，你就说没有。西西拉困乏沉睡。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，手里拿着锤子，轻悄悄地到他旁边，将橛子从他鬓边钉了进去。哇，雅意真的很厉害，他甚至打穿了西西拉的脑袋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，雅意出来迎接他说，来吧，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。他就进入帐篷，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，倒在地上，橛子还在他鬓中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了。第五章。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，这是一首有关底波拉和巴拉的歌。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。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，君王啊要听，王子啊要侧耳而听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啊，你从西尔出来，由以东地行走。那时地震天漏，云也落雨，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哦，这里是第二次提到山家，是直接从西乃山跳到山家。有趣的是，字里行间没有提到更多关于山家的事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又在雅邑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这是在说那个时候啊，人们受到敌人的压迫，生活在恐惧中，他们出门呢不敢走大路，因为已经被敌人占领，走大路呢会被敌人杀害，所以他们外出的时候宁可走远一些的小路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。以色列人选择兴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。那时以色列40,000人中，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在他们那里呢，怎么能见得到标枪盾牌呢？他们已经被解除武装，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。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，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当传扬，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。他们呢，受到敌人压迫是非常深重的，他们的敌人甚至会躲在泉水边的树丛中，在他们去打水的时候呢，用箭射他们，将他们当箭靶子。这就是说嘛，他们过的生活非常悲惨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，上帝呢也就离弃了他们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。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，底波拉呀，兴起兴起，你当兴起，兴起唱歌。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，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。这首胜利之歌述说的呢，是上帝怎么样解救他们。可是别的犹太人为什么不来帮助他们呢？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，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营前。星宿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。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，我的灵啊，应当努力前行。那时壮马驰驱，踢跳奔腾，上帝呢与他一同作战。大雨洪水摧毁了敌人的战车，全都陷在了米吉多谷中的沼泽地当中。之后呢，就是对米罗斯的咒诅了。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 咒诅米罗斯呢，就是咒诅他们不做任何事，采取中立的态度，不帮助耶和华。可悲的是，人们今天呢，犯同样的罪，他们同样无所事事，袖手旁观。上帝想在这个世界做拯救的工作，而且呢，他决定要人来完成他的工作。当上帝的呼召发出的时候，我们要负起回应的责任。如果我们不回应上帝的呼召，说，哎，上帝不需要我的帮助，啊，那也是真的。但是上帝既然选择了你，你最好就来帮忙。要是你不帮，就会活在他的咒诅之下，而他呢，仍然会做他要做的事。就像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那样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啊，上帝呢一定会解救他的子民，他肯定会这样做的。只是呢，他选择供养人来完成他的圣功，他呼召人来做。如果你不回应他的呼召，他的功仍会完成，但是呢，你则会像米罗斯一样受咒诅。啊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之后呢，就是给西柏的妻子雅意的祝福。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。西西拉求水，雅意给他奶子，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。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，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，击打西西拉，打伤他的头，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，在他脚前屈身倒卧，在那里屈身，就在那里死亡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？聪明的宫女安慰他，尤文作回答他，他也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们莫非得财而分，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？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。这彩衣两面绣花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。耶和华呀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这样国中太平40年。哦，底波拉是个很有趣的人，他呢写了不少诗歌。他写歌的目的是要人民记住上帝给他们的救恩和大能。他们常写下记录上帝得胜的歌，然后呢再唱出来。唱完它之后呢，即使忘记了相关的事件，人们仍可以长时间的记住它，因为它已经留在了你的记忆中，你常常唱它，因为你喜欢它的曲调。你甚至没留意歌词的诗歌的词句，它就很自然的深入到你的记忆中了。因此呢，那时候常常会把神的工作呢写在歌中。好，第六章。这样呢，以色列人又安息了40年。但是在第六章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，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呢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沙，没有给以色列人 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呢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他们背离神，使他们的心也远离了神。上帝呢，就让大量的米甸人伙同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。加沙呢，在地中海沿岸的最南部。在亚玛利人来到加沙之前呢，他们沿着地中海的东海岸，走过了整个的海岸地区，直到加沙为止。无论何时，有谁种下了庄稼，好了，到了收割季节，他们就来抢劫，把人家的小麦呀抢得个精光。到了第二年收割的时间呢，又再来，他们抢走以色列人赖以为生的全部粮食，还有许多的以色列人。于是呢，以色列就向上帝呼求，上帝呢为他们派了一位先知，告诉他们这种困境的原因呢，是因他们离弃了曾带他们出埃及进入这应许之地的上帝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欧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，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基甸是躲在榨酒池里面打麦子，是因为被米甸人抓住，麦子就会被抢走了。他在酒榨打麦子的时候呢，天使正好就坐在橡树下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，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正如我前面说过的，上帝呢不容易找到回应他的人，他呼召我们呢，往往只是事情的开始。我们回忆上帝之后呢，他就会指示我们当做的事。可是呢，我却会推辞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没法去做，我哪有这个能力做这些事呢？上帝呼召摩西说，去到埃及王法老面前，告诉他让我的子民离开。他回答说，我怎么敢去见法老啊，主啊，我不是善变的人。上帝对耶利米说，我要你去见国王。他说，主啊，我怎能去见国王？我这么年轻，没有人会听我的话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 哎呀，你一定是找错了人，再查看一下你寄的地址啊，那应该不是我吧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哦，这是成功的侍奉上帝的方法，我与你同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太多时候我们都没在神的指引下为神做工了。所以在神真正呼召我们做工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疲劳不堪，因为我们做了太多因靠自己做而失败了的工作。这样呢，当神对我们说要我们做我们刚刚失败了的工作时，我们就会回答，主啊，我已经试过了，我不能做的。可是上帝给了基甸成功的钥匙，我与你同在。这就是成功的秘诀，要学会与主同工。门徒整夜打鱼，什么也没打着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看到没有啊，靠自己侍奉神与在上帝的指导下侍奉神有很大的不同。如果有上帝的同在，空网可以变真满，也可以使事业繁荣。你可以离开上帝的同在做同样的事，但是整夜拉上来的呢都是空网。只要有上帝的同在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，网中会充充满满。关键的成功秘诀呢，就在这一节，我会与你同在。知道我们所有需要的上帝会与我们同在。我只要认识到不能依靠自己，当在一切我要为他努力的事上依靠他的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他想啊，哇，这太离奇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就对神说，如果你真是拣选了我呢，就给我一个印证。基甸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他想啊，确认一下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呀，而且我想上帝呢也看重诚实的疑问，不诚实的怀疑才不被看重。确实呢，有人提出问题呢，却不是为了要得到解答，只是要与人争辩。也有些人呢，则是真诚地提出疑问，目的呢是要寻求答案。他们的问题呢就值得回答，但是前者的问题呢就不值得提。神呢看重诚实的疑问，如果你有真诚的提问，神会回答你的，并且将他的回答呢印证在你的心里。主啊，你真的要我做这个事吗？啊，确认一下，那是不是主的话？这是明智的。很多人一产生很不成熟的想法，就会仓促行事，只因为他们觉得有了一点预兆或者是意象，结果呢却陷入悲惨的情景中，因为他们起初未能确认那是不是上帝的话。如果你得到一些离奇的任务，还觉得那就是神对你的呼召啊，你千万别去立刻把房子卖掉，除非你确定了那是神的话。基甸要确定那是上帝的话，就说，请给我一个兆头，让我知道是你对我说的。又说，请不要离开，我去取些食物来。上主说，我会等你回来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 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主耶和华呀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这个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。有趣的是，他称他为耶和华沙龙，以准备接受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挑战，要与敌人去征战。上帝呼召他从米甸人压迫下拯救以色列人，他称给耶和华筑的坛为耶和华沙龙，就是上帝赐平安，因为他希望上帝会带给他们和平。他也是靠着信心将祭坛叫做耶和华沙龙，上帝赐平安，因为他已经越过了征战，看到了上帝应许给他子民的平安。这真的很奇妙，我们也可以透过冲突看到上帝应许的平安。也许你今晚就在冲突混乱之中，可是他对你呢，仍然是耶和华沙龙，上帝是你的平安。即使是在冲突的失望中，他仍然能赐给你平安。耶和华沙龙是一个最美丽的名字之一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或作和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，原文做宝帐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。基甸之父呢，是个拜偶像的人，他建了一个拜偶像的地方，在树丛中设了一个偶像祭坛，拜巴利等等偶像。上帝说，去筑一座新的祭坛，献上第二只牛，把做你父亲祭坛的树木砍下来，拆毁巴利的祭坛，献祭时用的那些木柴作为燃料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查访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施说，将你儿子交出来，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施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这里呢，到基甸家中实际上呢都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砍倒了偶像。在那些人对约阿施叫嚷说，哎，把你的儿子交出来，他砍倒了巴利的祭坛，他就回答说，你们要为巴利争辩吗？谁为外邦偶像争辩，就趁早将谁治死，如果他是神，就让他自卫吧，不需要你们来护卫他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发现自己在棘手的情况中，为上帝抵挡敌人的攻击试图证明上帝是真的存在，要保卫他。 其实呢，上帝能完美无缺地保卫自己，他完全能做好这一点。所以当时人们就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是他让巴利为他自己辩护啊。当时呢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米谢族都聚集跟随他，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这几个呢，都是在北部地区的支派。马拿西以南的呢，是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犹大和西缅。约旦河东边的支派没有加入战斗，参加的这个几个支派呢，都是在米吉多附近的。耶斯列和米吉多都处在同一个山谷当中，这个山谷呢，也以耶斯列谷闻名。当时的米甸人就驻扎在这里，人数呢大约有132,000多人。基甸对神说，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呢仍然怀疑上帝的呼召，他想确知上帝的意思，就说，我把一团羊毛今夜放在禾场上，明早若单是羊毛上有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早上基甸起来后，从羊毛中挤出了一杯水，地却是干的。他想，哎呀，那也许羊毛晚上沾了水，地上却没有啊。就说，主啊，今晚反过来试一试，让羊毛是干的，地上都有水。早上他出来一看，哎，地上都是露水，羊毛呢却是干的。因此呢，他终于相信是上帝在做工。因为这件事，现在有很多人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时，就向神提供羊毛。因此呢，你也许会听到有人给上帝提供羊毛，说，上帝啊，如果他们明天早上10点钟以前来电话的话，我就知道是你的旨意了啊。这就是在上帝面前放上一片羊毛，要神来满足一定的条件，使你知道是神在和你交通。我不知道怎么看今天人们使用羊毛的方法，我不知道作为上帝的儿女，用羊毛来确定上帝的旨意，这有多大的价值。在旧约时代，有许多方法来确定上帝的旨意，那么抽签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甚至在新约时代，出卖耶稣的犹大死后啊，彼得还对门徒说，我们得找一个人取代他的位置，让我们抽签来看看上帝选取了谁，是巴拿巴还是马提亚。这样的门徒们就掷签来确认上帝的意思。但这些呢，都是在圣灵降临在教会以前。在圣灵降临在教会之后呢，我们就再也看不到有哪个地方在用签或者用羊毛来查探上帝的旨意。人们发现，自从圣灵开始直接引导教会的工作以来，只要顺从圣灵的带领，对上帝的旨意呢，就会非常明了了。保罗说，去亚洲，似乎对圣灵和我们来说都可以，于是我们决定就这样做，但圣灵却禁止我们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圣灵的引导很积极，不需要给神定下条件来知道神的旨意，不需要在一些情况不明的时候以掷签的方法来探查上帝的旨意。船在地中海上走了14天之后，遇到了大风浪，保罗就站起来说，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着船。当时呢，是上帝的天使在指示保罗，不是羊毛抽签之类的事。因此呢，羊毛这件事呢，我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说。对于有人设定一定的条件让神满足，我想呢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我确实不太清楚这件事，我自己呢倒不会给神什么羊毛，只是不能确定那样做对不对。尽管旧约中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我不确定现在还该不该这样做。我想以个人来说呢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了解上帝的旨意，只要你觉得有效就好。我们大家都有与上帝之间的个别关系，上帝做事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我们不能要求上帝遵循一种模式。我个人呢，倒是喜欢他对每个人都采用不同的模式，因为我们彼此都不同嘛。基甸用羊毛去探知上帝，如果今晚你放一会羊毛在外面，到明天早上羊毛和地都是湿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自己祷告吧。好，第七章，耶路巴利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。现在哈律泉呢依然存在，在基利波山脚下或者是在它的山岭之中。事实上基列山也是属于那个山脉的一部分，那股漂亮的泉水就是从基利波山下流出来的。今天呢，有泉水注入人们在基伯斯修的那些又大又清洁的游泳池中，旁边呢是一条小溪缓缓地流过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还可以像狗一样的去舔一舔水，以备选作基甸的士兵。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基利伯山地有一个峡谷，相对的那边呢就是摩利冈，那不是山，只是一个山脊。一大群的米甸人就扎营在山谷中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。那里呢有132,000米甸人，和基甸在一起的以色列人呢只有32,000。上帝却说，你们人太多了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上帝考虑的呢，是人们无法看到神的大能，却将荣耀的归给了自己。上帝愿意做工，但是他做工的时候，想要因此得荣耀，不想让人们去称赞他使用了器皿，而是要称赞他。如果上帝将米甸人交在基甸的32,000士兵手中，他们就不会将荣耀归给上帝了，反而会四处炫耀。身处在1973年以前的以色列非常有趣，当时呢以色列人非常骄傲的对于他们在1967年取得的胜利他们非常骄傲，非常骄傲自己战胜了叙利亚、埃及和约旦。不管在哪里，以色列都在夸大他们的作战能力。我们常说，你不记得吗？那是上帝与你们同在呀。他们呢，却得意地说，是以色列士兵作战能力强。他们真的是在夸耀自己，荣耀自己。在赎罪日之战中，他们呢，就有很不同的态度了。1973年呢，赎罪日之战，他们差点被打败。他们本来很得意的，以为苏伊士运河中的巴堪威河道呢不会被侵占，却在24小时里被占领了。他们本来还以为戈兰高地的防御工程呢坚不可摧， 却又在24小时里攻陷了。在赎罪日之战中，以色列处在失败的边缘，只因为又一次出现了神迹，国家呢才能得以幸存下来。因此呢，这一次战后，人们不再提以色列的军队有多么强大等等，更多的呢是说神的大能。后来呢，当他们打败恶国后，只说完全是上帝的功劳了，那因为一切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做。上帝呢，常常使事情变得很希望渺茫，让人们明显的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够做成。在俄军宣布失败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向世界各国宣告我的神圣，我是以色列的上帝。在以色列历史上，上帝常常使他得胜的可能性啊微乎其微，因为以色列人非常骄傲。上帝知道，如果将米甸人交在基甸的32000人手上，他们会夸耀自己的作战能力，说，哎呀，敌人的人数啊超过了我们的5倍，哇，结果呢也被我们打败了。因此呢，上帝说，基甸，你的人太多，如果要我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会夸耀自己的能力，他们会自我膨胀，为自己所做的骄傲不已，他们会说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在跟从基甸一起作战的32000士兵中，有22000人因为害怕就跑回家了。上帝有理由把胆小的人除去，因为那些胆小鬼跟你一起作战呢是没用的，在危机的时刻他们就容易惊慌害怕，甚至于逃跑，这样很容易暴露军队的行踪。所以呢，神把惧怕的人送走了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人还是过多，剩下的是13:1了，他们仍然有自夸的可能性。因此呢，神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，你还得减少一些，我不愿以色列以此自夸，我要完全得荣耀。你带他们到水边，让他们去喝从哈金泉流来的水，你要看看他们喝水，跪下把脸浸在水里喝水的，要叫他回去，那用手捧着水像狗一样舔水喝的才留下，我要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。好，基甸就带他们到了小河边喝那流自哈绿泉的水。那么他看他们喝水的样子，这样呢把300个像狗一样舔水的人留了下来，有9700人是跪下喝水的，被送回了家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。基甸对世界呢都很害怕，只有300个人去面对米甸人的军队，谁不怕呀？那些个军队呢多得像蝗虫，还有数不清的骆驼。基甸和他的仆人夜晚就来到营地的帐篷外，就听见一个人呢在说他的梦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 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。基甸先验证了一下，确认天使让他献上供物，而且呢，他又看到了羊毛的神迹。现在到了最后了，他呢就溜进了敌人的营地，又一次证实了上帝的意思。因此呢，前后日一共三次证实了上帝对他的呼召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。基甸和他的仆人只是手里提着瓶子站着吹号角，米甸人变得混乱不堪，基甸的人便在黑暗及混乱中摇晃他们的刀，结果米甸人开始自相残杀并仓皇逃命，完全是神在用有趣的方法在对付敌人。300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霍拉，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，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，捉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伯，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，将西伯杀在西伯酒榨那里，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以法莲人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召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好，下一讲呢，我们要讨论到以法莲人。上帝呼召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回应，那是下一讲的故事。我们继续读士师记，还会读到有趣的人参孙。我们要记得呢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神在做他的圣工，并且呼召你来参与，拒不参与者会带来生命的诅咒，而且呢，神做工的时候他想从中得到荣耀，神不希望你站在前台抢夺他的荣耀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人总喜欢这样做，喜欢抢夺神的荣耀。其实呢，神不希望你分享他的荣耀，他要得着所有的荣耀。这就是神为什么用这种荒谬措施的原因，也是他拒绝那些荒谬的器皿，好让他不荣耀自己，只荣耀那做工的主。另外呢，上帝会使用平凡的人，那些觉得似乎不可能被神使用的人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来完成他的工作，这样呢，人就会把荣耀归于主。上帝往往不是使用有才华的人、聪明人或者任何其他我们喜欢用的人。要学习侍奉主， 不要离开他去敬拜别的假神。圣经指着亚撒王说，那些寻求主的人，神会让他兴盛。坚持寻求神，他会与你同在，并且祝福你。但是如果你离弃神，神也会离弃你，你就会陷入到被辱的境地，被敌人压迫。我们的很多问题呢，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我们离弃神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自找麻烦。愿主与你同行，他就会与你同在的。如果你这个星期与他同行，他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，并且通过你来在这个世界做工，你就会经历他的大能，他的同在和他圣灵的充满。愿神让你做他的器皿，借着你让其他的人感受到神的爱。